我哋一齐祈祷。主耶稣，我哋嚟纪念你道成肉身嚟到地上，为咗拯救我哋。主，愿你从我哋今个主日开始预备我哋嘅心。主，因为我哋就系一班需要盼望救赎、盼望恩典嘅人。主，我哋系你嘅百姓，但主，我哋需要你嘅恩典。愿你今日传递你自己宝贵嘅恩典，求你可以跨过你自己仆人嘅有限同埋软弱，令到我哋喺度嘅时候一同蒙你圣灵嘅恩。我哋咁样一齐嘅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所求，阿门。喺80年代，香港有一部好经典嘅电视剧，叫做《大地恩情》。我谂在座唔少弟兄姊妹都睇过呢部电视剧，系咪？嗱，呢部电视剧其实佢喺1980年嗰阵时播映，嗱嗰阵时我仲未出世，但系我好中意呢部电视剧，而且好有代入感。点解咧？嗱，呢部剧我睇过3次啦。第一次我系响屋企嗰阵时同屋企人一齐睇，我系广州人啊，所以我家在珠江啦嘛。嗱，第二次睇嘅时候系我自己去北京读大学嘅时候，自己一个人喺宿舍睇，因为你生活喺皇城脚下，你先明白咩叫做古都惊雷啊。最近一次是2年前喺温哥华同我太太睇，不过我太太唔系咁中意睇，所以后屘都净系得我自己睇啊。当然啦，我哋唔系话想嚟北美发金山梦，系咪？温哥华而家其实冇金可挖。可能Lillooet嗰幾堆石頭咧，仲可以保留當年嘅一啲影子啦。不過當年電視劇拍外景嗰條吊橋啊，嗰條 Capilano Suspension Bridge 就真係我親身行過幾次啦。大家如果從橋上邊啊睇嗰啲景色啊，係咪好似關正傑嗰首主題曲唱咁樣樣啊？大地倚在河畔啊，水聲輕雪變幻，係咪？其實大地同埋歷史嘅變幻之間嘅關係，就係呢部電視劇嘅主題所在。華人文化有好深嘅土地情結。喺20世紀上半葉啊，有一個中國嘅社會學家叫做費孝通。大家未必好識呢個人，但係其實佢個導師啊，係喺人類學學科裏邊鼎鼎大名嘅 Bronislaw。Malinsky 佢是所謂民族志方法論的開山鼻祖。費孝通呢，他寫過一本書叫做《鄉土中國》，他是用社會學的方法來告訴我們中國人為何這麼眷戀土地，而這種土地的情懷怎樣體會在他們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那裡。如果話鄉土中國，佢係從正面去論述土地對中國人嘅重要性嘅話，咁大地恩情其實就係一個反向嘅思考。喺歷史變幻裏面，如果我哋冇咗祖輩相傳嗰塊土地，或者我哋被逼背井離鄉，獨在異鄉為異客嘅話，咁我哋係咪就冇咗從土地而嚟嘅恩情同埋祝福呢？無獨有偶，其實土地和歷史變幻之間的關係，亦都是聖經裏面的一個很重要的主題。聖經學者 N.T. Wright 他指出，其實以色列人當初的世界觀裏面，他有4個要素。哪4個呢？就是聖殿、土地、律法和種族身份。這4個主題，其實我們在今年讀《以斯拉尼希美記》裏面，這班秘掳以色列人，他們最慾緊的就不過是這幾樣東西。為何所羅巴伯要用20年時間重建聖殿呢？為何重建之後，以斯拉要宣讀律法書，要帶領以色列人重新開始敬拜生活呢？又為何以斯拉他見到以色列人通婚，外邦人會這麼緊張啊？原因就是這幾樣東西都是以色列人之所以稱為神的選民的重要的要素，缺一不可。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尼希米记十一章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讲的就是四个以色列人身份要素之一，土地的分配问题。我们今天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闷，因为我们不知道想讲些什么。但如果你是当年那个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的话，这些文字文件就会十分重要了，因为这个关乎到你的家族住哪里，你的支派条边界究竟划到哪里，当然很重要了。但有一个问题比你住哪里更加重要，就是究竟神带领以色列人回归故土之后，会不会在这片土地里面继续施恩给他们，会不会好像当初那样继续在上面给他们出产和恩典呢？那尼希米他在九章里面，他曾经有一段这样的话，这段话其实记载在以色列人的祈祷里面。那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在本国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作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啊，我们在这地上作了奴仆，这地许多的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等等。那这段经文其实有两点很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点，尼希米怎样理解之前国破家亡那段历史呢？他说其实这个归根于以色列人从上到下都不侍奉耶和华，不肯转离自己的恶行，所以他们就丧失了神祝福的那片广大肥美的土地。第二点呢，就是虽然他们现在已经被掳回归，好像可以重新回到这片土地里面做主人，但是他们发觉今时不同往日，自己好像不敢是这片土地上的主人，他们现在是奴仆，他地上面的出产要上供给列王，而且之所以有这些限制，是因为他们还在那里承受着当初以色列人罪的后果。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在历史风云变幻之后，这班以色列人他回到这片土地上，他们的身份已经是今非昔比的话，那他们可不可以继续在这片土地上承受神的祝福？如果他们没有了这些祝福，神又为什么要再次带领他们回这片土地上面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容易，我要带大家来详细看一下一些经文里面的记载。其实在尼希米记十一章经文里面，他在第一节里面这样说，这个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祭签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留意这里，尼希米他将耶路撒冷称呼为什么？圣城。其实这个是整本圣经里面第一次将耶路撒冷称为圣城的，大家是不是很意外啊？现在我们圣地游就听得多了，是吧？哇，我们去游览下那个很神圣的地方。但你去回尼希米时代的时候，耶路撒冷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它不单止是一个所谓神圣的地方，其实它更加是一个需要分别为圣的地方。为什么说要分别为圣呢？因为尼希米他一开始听到耶路撒冷的消息的时候，耶路撒冷是怎样的？那里是断壁残垣， 滿目荒涼，今非昔比，何勝之有，是不是？但在這裡，當尼希米他帶領以色列人重建城牆，然後以斯拉帶領大家宣讀律法，恢復敬拜的時候，他們就要將耶路撒冷這個荒涼的地方重新分別為聖。除了重建聖殿、宣講律法之後，他們還要做些什麼來分別為聖呢？整個十一章裡面就說，其實當初以色列人做了兩件事。第一，他們要重建一個合神心意的社會結構。第二，他們要有一個以聖城為中心的居民分佈。我們先來看第一點，其實在十一章一到三節裡面，我們會看到幾種不同的社會身份。第一節有一種人叫做什麼？百姓的首領，他們沒得選擇的，必須 住在耶路撒冷那裡。其餘的百姓呢，他們就要祭籤了，十個裡面有一個住在耶路撒冷。我們不要以為是因為耶路撒冷的樓盤很值錢，所以他們要抽籤買樓花。其實很多被掳歸回的以色列人的祖籍並不一定在耶路撒冷，如果按比例分配居住的話，耶路撒冷的人口可能不足一個城市的數量，會繼續荒涼。所以尼希米他在當初七章四節裡面才會說，城市廣大，其中的民卻稀少，房屋還未建造，是不是？所以以色列人他們要做出犧牲和委身，強制遷移一部分人口去耶路撒冷那裡。第二節呢，這裡講到有另外一類人叫做什麼？叫做甘心樂意的人。其實這個詞的希伯來文也都可以翻譯為什麼呢？叫做自願參軍的人，應該跟第六節裡面所講的勇士是同一批人，也就是說他們是有能力而且是願意去保護耶路撒冷的一批人。第三節裡面還講到有另外一批人，就是什麼呢？祭司、利未人、尼提令、所羅門仆人的後裔，這類就是屬於專職在聖殿侍奉的人員。所以我們這裡，我們從這幾種人裡面會看到被掳歸回的以色列人所建立的社會秩序，其實就是當初出埃及記和民數記裡面神所命令以色列人要建立的秩序。秩序其實很重要，因為秩序是一個抽象的群體概念的具體反應。比如說打仗，就算你打仗的時候整個國家的國土 99.99%、都被人攻佔了，但只要你的政府一日未投降的話，你的國家就未戰敗，是不是？為什麼呢？因為它仍然有秩序嘛，是不是？一個國家之所以好，不是因為它椰林樹影、山清水秀，是不是？是說一個國家它有一個健康的治理秩序。同樣，一個教會好不好，不是它漂不漂或者有沒有錢、人們敬不敬那麼簡單，而是說教會裡面有沒有一個健康的秩序，令到大家可以彼此造就，各盡其職。所以什麼叫做聖城耶路撒冷？聖城不是說裡面每樣東西抹到立立令，看落很神聖這樣，而是說這個地方裡面有一個神聖的秩序，反映出神對這個群體的帶領，有聖民的地方才叫做聖城。所以這個社會結構就是要有什麼？要有責任擔當的領袖，有能力保護人民的志願軍，有專職分別為聖侍奉聖殿的人員，以及他們一起帶領百姓敬拜耶和華。這個才是神所設立的一個社會結構。第一點。第二點是一個以聖城為中心的居民分佈。其實這種分佈方式呢， 我哋会睇到同埋出埃及记、民数记里边讲嘅十二支派分布方式系非常类似嘅，因为嗰两本书里边讲到以色列人要响旷野里边学习敬拜嘅时候，佢哋要咩咧？要将会幕作为中心，代表咩嘢咧？神系以色列群体嘅核心，会幕隔篱咧就系一啲专职嘅侍奉人员，摩西、亚伦系属灵嘅领袖。米拉利、格顺和哥核是利未支派的三大家族，然后四周再分布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尼希米记中的记载亦都是类似的，耶路撒冷是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的敬拜的中心，所以百姓的首领要住在耶路撒冷，有能力保护城市的勇士亦都要住在耶路撒冷，侍奉的利未人呢亦都要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居民呢，他们就要居住在其他的城镇。11章25到36节里面有很多很多城镇的名字，大家看到这些名字可能都觉得晕晕地，是不是？但如果你有时间有功夫，你將這些地名和約書亞記十四到十八章裡面的地名一一對比一下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其實這裡聖經想告訴我們的就是猶大和便雅悯人的土地的邊界和當初約書亞分地的時候沒有很大的區別。所以基本上來說，被掳歸回的以色列人在居住上是遵从了一种以圣城为中心的分布的形式。这种分布形式是很重要，因为出埃及记的时候，以色列人还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还未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神就开始预备教导他们要以会幕敬拜作为生活的中心。以色列人是先学习了敬拜的生活，然后先去承受应许之地的祝福。那现在怎样呢？我们看到哇，尼希米其实挺有能力的，他带领这班以色列人重建了社会秩序，而且又帮他们分埋地，而且分地的时候还要以圣城为中心去分布。为什么这班以色列人在祈祷里面仍然说什么？我们在地上仍然是奴仆呢？如果我们细心去看尼希米在九章的这段祈祷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里面有一段话很值得我们留意。这段话其实是记载在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这段话以色列人在回忆他们当初怎样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这样说，他说并且你就是神，是吧？并且你将列国之地照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西宏之地、希实本王之地和巴山王恶之地。你也使他们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了得了那地等等，到后边他们咩咧？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等等等等等等。这段里面我用红色标出一个经常重复出现的动词，中文翻译为叫做得了，其实希伯来文叫做 yarash。 这个词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翻译叫做什么呢？占据或者是占领的这样一个词。约书亚记里面其实这个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一共用了二十八次这么多。但尼希米记里面呢，以色列人只有在祈祷回忆当年怎样获得应许之地的时候用过这个动词，在整本书的其他地方其实并没有用这个动词。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了。其实尼希米和约书亚记他两本书上面的结构有很多的相似点，其实里面都会讲到当时的领袖怎样预备， 然后怎样依靠神赢得属灵的征战呢？然后描述神的子民怎样分地，然后和他们在里面怎样生活等等。但两本书的结局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什么？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在土地上成为了主人，但在尼希米记里面，虽然也都分了地，但以色列人仍然未完全是土地的业主。一直到耶稣时期，耶路撒冷被毁为止，他们仍然要向外邦的政权交税。其中的根本区别其实就是这个 Yarash 有没有去得了或者是占据这个土地。以前的以色列人就算在各个方面都预备好自己，但他们依然要什么？依然要去占据，依然要打仗赶出迦南地的居民，然后才可以成为业主嘛。所以历史之中我们要看到有约书亚、有士师、有大卫带领他们什么去 Yarash 去占据这片土地。但到了尼希米呢，虽然他们有人带他们去重建圣殿、重读律法、重建社会结构，甚至去重新分地，但问题是没有人带领他们去占领、去 Yarash 这片应许之地。所以他们只是可以叹息说，我们在这地上仍然是奴仆。你可能问我，那为什么以斯拉和尼希米不可以带领他们啊？不是我说得就得的这件事。其实圣经已经有暗示我们说，为什么以斯拉记他在第九和第十章里面会记载以色列人又和外族通婚呢？为什么尼希米记去到第十三章的时候又说以色列人违背了律法呢？其实无非就是想告诉我们，真正阻碍以色列人去 Yarash 去占据承受应许的力量，并非外在的政治势力，而是盘踞在他们心里面的罪的权势所在。所以心病还需心药医，真正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去承受地土去 Yarash 的，其实不是一位政治的君王，而是一位要令他们的心灵重获新生的救主。所以当耶稣他来到世上，他在登山宝训里面向以色列人重新解释摩西的律法的时候，他开篇就讲到八福。八福里面有一句话他这样说，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问题是什么叫做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是不是说我们要好像 Vivian 那么温柔，所以有很多楼盘可以买呢？当然不是啦。其实当以色列人听到温柔这个词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好像现在讲很阴声细气那种温柔。他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什么呢？他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一段很著名的经文。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的六十一章一节这样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或作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其实这个词在希腊文就是温柔的词，差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谦卑和贫穷，这里就是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讲的温柔，同一个词。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以赛亚先知预言的这位仆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要来传福音给谦卑贫穷温柔人的那位神的仆人。所以他来到世上的时候，温柔的人就什么？就有福了。那为什么又说温柔的人有福，他们要承受地土呢？主耶稣确实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但他们又怎样去 Yarash 去怎样承受地土呢？为 點解舊約土地嘅應許會成就應驗喺福音呢件事上邊咧？嗱，我哋睇多一句以賽亞書嘅經文，可能就會明白個中嘅關係。因為到以賽亞書61:2裏邊，佢就會咁樣講，佢話要報告耶和華嘅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咩叫做耶和華的恩年？主耶穌在路加福音4裏面他講得更加清楚。那時他剛剛出來傳道的時候，他一開始講到就引用以賽亞書的這段話，路加福音4:17-19裏面就講耶穌引用這段話的時候，他就說其實這裡是叫做什麼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這裡耶穌用了禧年這個詞，所謂禧年就是以色列人50年一次的 Jubilee， 是安息年中的安息年。利未記25裏面這樣講，他說第50年就是在禧年 Jubilee 的時候，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年必為你們的禧年，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第50年要作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收你的葡萄树也不可摘葡萄。禧年的意思就是要神的子民止息一切在地上的劳作和增敬，并且止息一切对人的限制，令所有神的子民都享受在恩典之中的生活。所以在禧年里面，以色列人不用在地上劳作就可以享受大地的恩情，亦都在弟兄之间彼此赦免，享受互不亏欠的自由。所以从这点上来看，主耶稣其实是要通过十字架上赦免的恩典来令人可以互相以恩慈相待。这种恩典是不需要好像以色列人这样需要一片有形的土地才可以实现到的。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归给他，只要有耶和华圣民的地方，我们就有实践这种恩典的自由。所以当我们下年讲到使徒行传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初初代教会被这种恩典充满的时候，他们就繁密公用，同心合意地称颂神，所以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他们。他们是一班贫穷的人，但是他们依靠耶稣的恩典，却承受越来越多的地土，就是世界上未得信福音的人。我自己回忆我来温哥华的时候，其实我蒙受了很多弟兄姊妹的恩典。可能大家不知道，我在温哥华刚刚落飞机的时候，是国语堂的一个弟兄去接我机的。然后我在温哥华吃的第一餐饭，是国语堂的一位弟兄去为我预备的。而我读书的时候的很多的需要，亦都是主恩堂的弟兄姊妹帮助我。所以其实我从在8年前来到温哥华的第一个主日开始，其实我每个主日都在主恩堂度过。我没有周围去看教会，因为我在这里我经历到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另一个离乡别井的游子体会到大地的恩情。当然我自己也不是说我可以保证在这里永远服侍下去，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的事情，或者神有另外的呼召，我自己不得而知。但我是想跟大家见证的是什么呢？主耶稣的应许是信实的，是可靠的。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如果我们主恩堂可以实践出禧年之中的恩典，彼此宽恕，彼此以恩慈相待，我们完全不用担心说人家不会在这里经历到 真正的平安和喜乐。我知道鱼塘的弟兄姊妹，你们非常努力去做福音的工作。我们有幸福小组，是吧？我们也都会有香港的新移民事工等等。我鼓励大家，当我们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也都要在平时的关系里面彼此恩慈相待。因为主耶稣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如果我们关系是彼此争竞掠夺，完全没有安息没有自由的话，我们又怎去承受地土呢？但如果我们真的用恩慈彼此相待，我们去活出希年里面的赦免和恩典，我们就可以将大地之上的恩情赐给他人，令他们得信福音。今日是圣诞节之前将临期的第一个星期，主题是省察。求主令我们每个人反省自己的生活，让神去除我们身上争竞之心，令我们可以彼此恩慈相待，活出希年的恩典。我们一起祈祷。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今日你说温柔的人有福了，我们必承受地土。主，我们愿你自己将这样的恩典在我们主恩堂中间可以令它发生，可以令它壮大，令到我们成为一班可以在这片地上祝福他人、传扬福音的人。愿你在将临期里面令我们省察，令我们心中、身上常常带着这样的恩典。听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